今天要继续讲新约中的祷告，彼得前后书中的祷告。请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请左侧这一区的俊男美女来给我们读一下好吗？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四节，来听。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彼得他为着神怜悯我们，神借着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使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可以得着天上的财产、天上的基业，而向神发出颂赞的祷告。想想看，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父亲，他跟你说，等我死后我会留给你一大笔遗产，哇，你会存着一个成为亿万富翁的盼望，对不对？而天父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赢得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属灵基业。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了基业，而且十四节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在聚会当中，你好好的聚会，好好的赞美敬拜，追求圣灵充满，你更多得着主耶稣那个荣耀的同在，就意味着你更多的领受了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得着的。所以聚会比你在那里拿着手机看韩剧、看日本动画或聊天更有永恒的价值。你专心聚会，你可以在圣灵里得着天上的产业。而且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这样讲说，也可以翻译说，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了基业，我们成为神的产业。那个意思是，有时候你坐在聚会当中，你安静的向神降服，你整个人更多被圣灵得着，更多的被圣灵占有，你的情绪就会更加的稳定，你的 IQ 就会更高。你在学校，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工作场所，你也向圣灵降服，让圣灵管理，体贴圣灵，而且行走在圣灵中，我们就越真实的成了神的基业。所以神实在太爱我们了，他等不及将来才给我们这个天上的财产。所以今天在聚会中，或者你私下在那里亲近神、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都借着圣灵让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就是让你先领受这个天上的基业。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生命之灵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圣灵是不能玷污的。所以圣灵充满我们是要引导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聚会当中，我们学习安静降服于圣灵，我们认真听讲道，目的都是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真实的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这样我们就更多成为神的产业，成为神的基业。今天我想提到，就是交朋友要特别小心，交朋友要特别小心。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滥交，不要什么朋友都交， 要留意那个圣洁的界限，尤其是网路交友，有一些事情你要留意。第一，你不要随便在网路上公开你的身份资料。第二，不要借钱给那个刚认识不久或是从未谋面的网友。第三，不要单独跟你的网友碰面。第四，不要在一个陌生的场所或是很黑的地方、隐秘的场所跟那个网友见面。第五，不要随便接受这个网友的馈赠。网友说要送你们什么东西，我们见个面，不要答应他。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他去跟他的网友碰面，他却对亲人隐瞒那个网友的资料，结果出了问题，家人根本无从查起。还有的人呢，他跟网友碰面的时候，他说他要上个厕所，可是他喝的饮料或食物就被对方下了迷魂药，所以等到他上完厕所回来吃了那个东西，他整个人就昏迷了。事后所发生的事非常悲惨，可是他自己都不晓得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所以在网络上不要松懈你的警觉心，小心魔鬼的诡计。在网络上有很多寂寞的人，如果你已婚，你已经结婚，不要上网去跟异性聊天，这样很容易落入精神外遇的试探，甚至犯罪。你说我没有跟他怎么样，可是你跟他讲话的时间比跟你太太讲话的时间还要多，对不对？很容易落入精神外遇的试探，甚至犯罪。那当然，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传福音，你也觉得有主的带领，那么我想你很小心、很细心、很用心的经营，确实你会在网络上遇见那些需要福音的人，你就有机会领人归主。可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传福音的热诚，你只是想要找人聊天，那请你改变这种浪费生命和时间的坏习惯，不要借着上网聊天在那里打发时间。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做，我们要把生命跟时间献给主，多多的聚会，有时间自己好好读圣经祷告。主耶稣快回来了，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要每一天好好追求耶稣，要得着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请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七到十二节，请看彼前三章七到十二。七到十二节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那一个丈夫一定要按着情理，按着知识，合情合理的跟妻子同住。因为如果两个人之间有隔阂，就没有办法同心祷告。有人这样讲，他说被伤害的妻子的哀哭使丈夫的祷告有阻碍。他说被伤害的妻子的哀哭会使丈夫的祷告有阻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不当，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会正常。我觉得夫妻相处很要紧的就是，你不要批评你配偶的原生家庭跟成员。而且你提到你配偶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你讲话要格外小心，用尊重的方式提到别人。 那如果这个原生家庭不尊重你的新成立的这个家庭，你可以很温柔坚定的表达，你不需要说服对方。如果对方一定要说你错了，或者一定要让你怎么做，你可以很有礼貌但清楚的表示说，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不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重要的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我们去寻找出一个比较合适的相处的方法。那夫妻呢，如果双方都很敬畏神，那彼此在争执的时候，因为有敬畏神的心，就不会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离婚的念头，反而会冷静的想一想，愿意去道歉，一起仰望主，让主的旨意可以成全。那婚姻的根基不在于爱情，爱情常常是一种感觉而已，其实爱情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所以需要继续去培育的。爱有别于情欲，情欲常常是有感觉的，但爱是恒久忍耐，彼此体恤。整个基督徒婚姻的根基是在于婚约。当你在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你牧师给你证婚的时候，你说我愿意，这个我愿意那是一个生命的尾声，表明呢将来不管在婚姻里头遇见任何事，你都愿意接受，那是从神来的，你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力量去面对。所以我们需要对婚姻有责任感。当新奇感消退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人他蜜月结束，他的新奇感也结束了，可是这种新奇感消退的时候，不可以认为这个就是两个人不应该在一起的原因。还有的人是为了对方不会做家事就离婚，我觉得真是荒唐，你为什么不在事前 打听清楚，你为什么不在事前去他家看清楚，然后结了婚为了对方不会做家事你要跟他离婚，你要帮忙他呀。好，所以婚姻里头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不应该成为两个人分开的原因，而是看作一种在婚姻里头生命的学习。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夫妻是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是学习爱的地方，不是只要来享受爱的地方，也不是只要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是学习负责任的地方，学习分享的地方。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5:32很清楚告诉我们，婚姻有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预表基督跟他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自己也顺服他的丈夫，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命，丈夫也应该甘心为他的太太舍命，对不对？你知道基督那么爱他的教会，忍耐我们，耶稣没有因为我们有不好的地方就休了我们，耶稣不会这么做，要么早就被休了。所以我们对婚姻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彼得特别提到那个妻子比丈夫软弱，对，很多女人她的体力精力比男人软弱，所以做丈夫的要敬重妻子，要体贴妻子，不要苦待妻子，这样便叫夫妻向神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么在彼得所处的时代呢，人们很重男轻女，男子可以骑着骡子，女子就在骡子旁边走路，这种情形非常普遍。然后在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宗教庆典里面，女人是无份参加的，即使在犹太教的会堂当中，妇女们的座位是在一副幔子之后，没有办法在大堂跟男士们一同敬拜神。可是耶稣基督带来不一样的结果，那个基督教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使女人跟男人同享这个属灵的权利，而且把基督的爱可以确实的实践在家庭当中。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个做丈夫的要敬重妻子，你要把男士风度注入男女关系当中， 当然也把那个谦卑的态度要注入这个亲子关系中。有个家庭有两个小孩，有一次那个做哥哥的呢被妹妹惹恼了，他就对妹妹发脾气，或者这件事情做爸爸的就很担心，但那个做妈妈的就很温柔的跟爸爸说，你的儿子是学了你的榜样。几个礼拜以后，有一次那个做爸爸的哇，为一件事真是气炸了，厉害的骂他的儿子，而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你实在太严厉了一点，所以他就决定为自己的行为跟儿子道歉，而且跟儿子说，以后我会学习更加的尊重你。以后几个月他就发现儿子对妹妹的态度也改变了，所以小孩子不会因为我们口头的教导而学会爱神顺服神，他们会观察我们的行为来学习。所以我们坐在家里，我们行在路上，我们躺下起来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以身作则，而且教导他们有关上帝的事情，还有上帝的话语。除了给他们口头的讲解之外，我们是透过我们自己本身那个对上帝的爱跟顺服来给他们树立榜样，这样就叫全家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没有阻碍，能够同心祷告。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要祝福，我们不能够用舌头辱骂那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然后又用舌头祝福自己的工作家庭这些。辱骂跟祝福从同一个嘴巴里面说出来是不应当的。使徒彼得他自己给我们做榜样，在彼得前书一章一开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就发出一个祝福的祷告，对不对？他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你再看彼得后书一章二节，也是一个祝福的祷告，末了他说，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好，所以彼得认识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神是有恩惠的神，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他说，愿平安恩惠因为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如果更多认识神的作为，更多认识神自己，神的属性，而且我们学习在信心当中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恩惠平安就越加增。而且你开口祝福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会先得着祝福。为什么？因为你祝福的言语会先滋润你自己的心，然后才从你口中发出来祝福了别人。有一次，个弟兄跟朋友坐一辆计程车，下车时他就跟司机说，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你开车开得好极了。这个计程车司机说，谢谢你，就把车开走了。这个朋友就问弟兄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弟兄说，我想要借着祝福别人来拯救这个城市。朋友说，祝福一个人怎么样拯救城市？弟兄说，不是一个人，我相信我已经使那个计程车司机今天一整天都会很快乐。那假设他今天载客三十次，他会因为有人祝福了他，他就对其他的客人也很好，然后那些客人也会对所遇见的人很好，然后那些人也会因此对别人好，到最后这份好心的善意可能传达给千人以上，就会祝福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口中要常常做祝福的祷告，口中说祝福别人的话，因为基督徒蒙召就是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好叫我们承受福气。 而且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彼得是引用了诗篇34篇12节到15节的话，提到呢，人可以长寿享美福的秘诀是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而且呢，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对不对？接着彼得告诉我们，神的眼目呢，看顾义人，神的耳朵也听义人的祈祷跟呼求。所谓的义人，就是你信靠耶稣，你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义人呢，他会谨守他的口舌，他口出祝福的话，而且他会遵行神的旨意。在诗篇34篇的17节这样讲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神垂听义人的祷告，要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曾经有个印尼的外佣，他去马来西亚一个基督徒家庭工作。那因为这个家庭的主人是基督徒，很爱他，他就受感动，就信了耶稣。他信靠耶稣，因信称义，他也谨守口舌，他实在是一个义人。后来他知道他父亲在马来西亚很盼望他回家，他就很矛盾，一方面他也很想回去看看家人，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回去以后他的父母亲不容许他再回到马来西亚工作。他就跟他的基督徒主人分享他心中的难处，所以这个女雇主就帮他分析，跟他一起祷告，最后他还是决定回去一趟。好，那天他搭飞机回去了，抵达机场，一出机场他就看到那个许久不见的父亲亲自来接他回家。那他的家离机场很远，他们需要先搭这个 taxi 去巴士总站，然后再搭巴士回家。所以他在忙着在那里弄他的行李的时候，后来一个陌生人就拍他的肩膀问他说，现在几点钟？他就发现这个人明明手上戴着表，还故意问他，所以他就不理他。陌生人看见他不理会，就再次拍拍他的肩膀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是没理他，可是他往他父亲站的方向一看，发现父亲正在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谈话，而且谈着谈着，他父亲竟然跟着那个陌生人往停靠在路边的一台货车走去。他就赶快大叫他的父亲，可他父亲完全没有反应，反而跟那个男人坐进货车里头。他只好赶快拉着他的行李跟上去，靠近货车之后发现里面坐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人坐在驾驶座上，另一个男人已经陪他父亲坐在后座，后来又有另外一个男人上车也坐了后座，然后引擎就开始开动要离开了，他就没有考虑，就赶快走进驾驶座旁边那个位置坐下来。他里面只想说，我不可以让陌生人把我爸爸带走。好，车子就开上高速公路。他上了车就发现他爸爸情形很奇怪，好像中了迷魂术，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恍惚，神情呆愣，一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好像没有什么力气任人摆布。后来那个车子开到半路的时候，竟然又有另外一个男人上车，所以现在车上总共有4个大男人。他心里头很害怕，心里想说，我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应付4个大男人？所以他知道只有他所信靠的耶稣，大能的主能够救他们呢。所以他在心里头一直呼求主，默默的祷告，求主让他们父女两个人可以平安的离开这辆车。正如他所料，男人们开始跟他讨钱，路德忽然感觉到主与他同在，好像加给他力量去应付这4个男人的盘问。其实他从小就很胆小怕事，什么事都是依赖父亲，可是竟然他发现他这个时候能够有勇气跟他们讨价还价，要他们拿了钱就把他们放走。好，他把手提袋交出来，他们拿光他所有的钱，就把他的行李丢出车子，也放走他跟父亲。他就在大路上紧紧地拥着他的父亲，不停地感谢主，因为他们可以平安地离开那辆车，而且一点皮外伤都没有。可是脱离了险境，他们面对一项困难，身上一毛钱也没有怎么回家。 所以他们就很彷徨无助的坐在路边。这时候有乡下的村民就跑出来关心他们妇女，他们知道整段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就告诉他们说，哦，你们算是非常幸运，因为最近常常发生这一类的事，而受害者的下场是很可怕的，有的被杀，有的被肢解，然后丢到森林里。所以听了村民的话更加肯定，实在是主垂听他的祷告，使他跟爸爸能够奇迹般的脱险。后来村民们热心帮助他们找到一辆最便宜的货车载他们回家。所以主的眼实在看顾义人，主的耳也听义人的祈祷，我们凡求告主名的真的就必得救。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请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而且是在爱的里面祷告。那么这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Be you therefore sober and watch unto prayer， 就是你要存着清醒和警戒守望的心祷告。你要存着清醒的心，警戒的心，在那里守望祷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仇敌真的无孔不入，有的时候外在环境让人十分困扰，如果你没有保持清醒的心警醒祷告，很容易会错过神的旨意。很多年前在读者文摘上有一个关于美国德州教会的故事，那个故事说教会诗班呢，在很久以前就想要参加一个诗歌的比赛，可是他们是小教会呢，经费不足没办法参加，所以诗班呢，他们就决定用洗车的方法来赚取这个报名费。没有想到他们聚集大家要洗车的那一天早上却下起大雨来了，所以诗班的成员都觉得很灰心，心里想为什么今天会下雨，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为天气祷告，而且报名截止日期已经很接近，根本没有办法再安排合适的时间大家一起来聚集洗车。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神并不要我们参加这个诗歌比赛，也有人应和说那我们放弃好了，还有人说对啊，是不是我们在自找苦吃。可是有一个诗班成员保持警醒的心，保持那个清醒的心，在一旁警醒祷告，他一直没有说话。后来他就跟大家说，我有个想法。有人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们可以利用这场雨。怎么样利用雨呢？这个诗班成员说出了他的想法。后来他们就在一块木板上用油漆写上一些字，一块写着我们要洗车，另一块写着上帝会冲洗，上帝会冲洗。所以他们就拿着这两块木板在村子在那里走的时候，哇，收到了很好的广告效果，有人看见就想要帮助他们，结果那天很多人都来洗车，他们就筹措到报名费可以参加比赛。也因为这件趣事，那个地方成一个很有名的观光点。所以无论我们处于任何环境，我们学习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心。在2001年的9月11日有一个人叫史坦利，他刚好在那个世界贸易中心南塔的81楼工作。他在那工作的时候，忽然要看见一架飞机就这样迎面冲来，他赶快躲到桌子底下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哇，那个坠机带来猛烈的冲击，结果他被卡在一道倒塌的墙垣后面，他只能在那里祷告主，而且呼救。刚好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叫布莱恩，他就听见 这个史坦利求救的声音，他就过来救他，然后两个人就在黑暗中摸索，然后从瓦砾堆里找到出路。他们从80层的楼一直走下来，成功的脱离险境。所以我们面对任何惊恐或是让你害怕的环境的时候，警醒的向神祈求帮助。有时候你真的只能喊主啊救我这4个字就够了，这是彼得教我们的，对不对？他走在海面上的时候，看见风浪很大，主啊救我，立刻主就救了他，没有沉到海里去。大卫也是这样，当他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也警醒的向神祷告。比方诗篇71篇第3节，他说，主啊，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71篇12节说，上帝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我们就是要这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在你平常的生活，你里面继续不断操练，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仰望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只要你每一天去培养这种不住祷告的习惯，你建立起真诚祈祷的习惯，在一天的开始还没有开始做其他事情之前，你先向神献上你真诚的祷告，你发现一整天都会蒙福，而且你的生命会有真实的改变。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5章7到11节，好不好？彼得前书5章7节到11节，好，彼得前书5章7节到11节，我们再请我们左边的俊男美女来给我们读好吗？7到11节，一起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读彼得后书3章18节。彼得后书3章1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彼得是一个不窃夺神荣耀的人，他越认识主耶稣基督还有救主的恩典，他就更多把荣耀归给主。他也期待众圣徒可以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生命不断地长大成熟，每一天我们更深入耶稣基督的奥秘还有荣耀的恩典，我们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刚刚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5章11节，比前5章11节那里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个英文的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 To him be the dominion, power, authority, rule, forever and ever, amen. 说愿主权、能力、权柄、统治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愿主权、能力、权柄、统治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正因为彼得他认识神的主权、神的权柄、神的能力，他知道神统管万有，所以他叫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既然神统管万有，神也乐意管理你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你不要以为神只管理宇宙星球，他管理你每一天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所以彼得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让神去管。每次一件事情让你很烦，你说主啊，你去管吧，我管不了。你先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发现你整个人就轻松很多，然后你警醒的思念神，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你的心警醒的思念神，把你的眼目定住在神身上，而不要一直在那里看环境，看自己，一直在那里忧愁烦恼，这样做是于事无补的。把眼目定住在神身上，思想神的主权、能力、权柄，还有统治，管理一切。有个海军上将叫伯德，1934年他有五个月的时间是在南极一个小屋，一间小屋中度过的。他孤单一个人，那时候气温是-82°，所以他深陷在这个极地的长夜中。不久他就发现炉中释放出一氧化碳，使他慢性中毒，怎么办？而且离他最近的救援站在123英里之外，几个月也到不了他这里的。他想办法要修理炉子，可是就是修不好，所以他常常会昏倒，完全失去知觉。他吃不下，睡不着，所以越来越虚弱。他常常担心自己活不到天亮。他想说他一定会死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尸体就长埋在冰雪中。有一天他深感绝望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天上的星星，他发现这些行星间的运行那么有秩序。他想到太阳一直在发光，好像发出那个永恒的光芒。他说他的阳光总会有一天再回到南极这片无人的荒地。他想到上帝统治整个宇宙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上帝也在管理他这个炉子，对不对？所以他在日记当中写下，我并不孤独。他为什么知道说我并不孤独？因为他深知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虽然他深陷极地的冰冻当中，由于他深信神与他同在，他发现自己并不孤独。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支撑他度过这个难关。他说没有人会在一生中耗尽他所有内在的精力，人的内在有一种从未发挥的力量的泉源。他思想上帝的统治全能，他把荣耀归给神，就开启了里面那个力量的泉源，泉源涌上来就清除他心中一切的忧虑。魔鬼最喜欢借着忧虑吞吃人，魔鬼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喜欢忧虑的人。如果你是喜欢忧虑的人，你身上有一种味道魔鬼特别喜欢，他就是要借着忧虑吞吃人，使人里面失去荣光。他有时候也借着人身上的病痛苦难来吞吃一个人。所以你不要因为病痛苦难而在那里落入忧虑当中，你要抬头仰望神。你遇见这些不容易的病痛苦难，神知道，而且他特别的照顾你，他特别要为你管理一切，他特别要叫万事为你来效力的。所以你特别的仰望神的恩典，把你的眼目定住在荣耀的神身上，举起信德的藤牌，举起信心的藤牌，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主，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由你去管，我不要忧虑。你要这样宣告，这样对自己讲道。1936年索拉尔博士他跟那个英国的 Smith Wigglesworth 在威尔斯见面。那个时候Smith Wigglesworth 是国家布道会下午的讲员，而这个索拉尔博士是在晚上讲道。等聚会结束的时候呢，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去见索拉尔，并没有恭维他的讲道，只是把手轻拍这个索拉尔的肩膀说，你一定要来看我。索拉尔说，是的先生，我会再跟你见面的。从此以后这个索拉尔就常常去拜访 Smith Wigglesworth。 两年之间呢，他跟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来往， 让这个索拉尔很惊奇的是，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这个神医布道家，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阴天也好，晴天也好，处于顺境也好，处于逆境也好，他总是一样。他说，如果你只见过他一次，那一次就是他一辈子的样子。有一次索拉尔就问他说，你怎么可能永远都是一样？没有看过他情绪这样高高低低的，他的 IQ 很厉害的， EQ 也很厉害。他说，我从来不问史密斯的感觉如何，他说我从来不问自己的感觉如何。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不论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他总是向神持守一个很简单的信心。他一整天依靠信心而活，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凭信住在主里面，用信心与主连结，每一天警醒的举起赞美的藤牌，感谢的信心藤牌，因为信心的表现就是感谢和赞美，来抵挡魔鬼所设的忧虑火箭。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的老师荣教士说，忧虑就是犯罪，那基督徒最好不要犯罪，对不对？所以你要举起信心的藤牌，感谢赞美的藤牌，抵挡魔鬼所设的那个忧虑的火箭，或是他所丢的那些惧怕的感觉、黑暗的感觉、负面的心思，那些东西很多是从魔鬼来的，你要抵挡它。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你当然也一样要抵挡，对不对？而且要学习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保罗说靠主，这两个字很重要，靠主常常喜乐。有一个名列名人堂的棒球捕手叫加里卡特 Gary Carter， 他是一个基督徒，在19年的棒球生涯当中呢，他就是全心信靠上帝，从神得着力量跟耐力，可以应付日复一日的比赛。57岁的时候，他得了脑癌，蒙主恩召。他逝世不久之后呢，有一个作家叫 Andrew Clavin， 他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追思的文章，提到这个卡特怎么样影响他的一生。在1980年代末期，这个作家 Andrew Clavin 他处于一个人生的最低潮，甚至想要自杀。这个时候他听到卡特在比赛结束的时候的一个访谈，那个时候卡特所属的纽约大都会的这个棒球队赢了比赛，得力于卡特这位老捕手，他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呢很奋力的奔跑。那记者就问卡特说，你疼痛的双膝怎么有办法完成任务？卡特回答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苦中作乐，好，有的时候你必须苦中作乐。他说就是这句话帮助这个作家Clavin 脱离了忧郁，他下定决心也要像卡特一样苦中作乐。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学习在忧苦当中靠主常常喜乐，靠着耶稣，靠着主的恩典，以神为乐，常常喜乐。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他把他的恩典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分赐给我们。每次你觉得很不容易的时候，你试试看回到里面，离开那一切吵吵闹闹，你回到里面去安安静静的亲近神，去意识到神与我同在，去享受主荣耀的同在，享受那份安宁，然后你去支取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伟大救恩。靠主常常喜乐，常常在聚会同声赞美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股喜乐从我心里中涌上来，常常开口赞美会让你心中喜乐的泉源涌流。我知道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么神允许我们经历艰难苦难，目的是要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这是彼得前书我们刚刚所读5:10所提到的，对不对？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个成全的希腊字katartizo 意思就是修补。这个希腊字也用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九节，那里提到补网，用这个希腊字。所以在艰难跟苦难当中，我们坚定地信靠主，祷告主，仰望主，感谢赞美主，与主紧紧连结，圣灵会做修补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完全。成全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完全，修补我们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可以承受那个属天的财产，就是永远的荣耀，神永远的荣耀。还有这里也提到神要亲自坚固我们，坚固的希腊字 sterizo 意思是使之像花岗岩一般的坚硬，像花岗岩那么坚硬。所以基督徒每一天学习信靠主般恩典的神，每一天他在那里注视神永远的荣耀，他轻看地上这些至战至轻的苦楚，他学习常常感谢赞美神，常常安静等候神，向神降服，神会使他像花岗岩一般的坚固坚强。所以在那种压力苦难的寒冬中，神会赐给人力量，主复活的大能要运行在那些信靠神安静等候人的身上，安静等候神的人身上，使他们经历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神迹。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一到八节，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八节，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彼得，他为那些跟他一样有宝贵信心，而且得着救主耶稣基督之义的人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但愿这些人因着更多认识神和主耶稣，可以多多的得着恩惠跟平安。所以你的恩惠跟平安增加，是跟你更多认识神有关系的。那你要认识神哪些方面？这里提到两方面，认识神的荣耀跟美德。你要认识神的荣耀跟美德。荣耀就是神的本体，美德就是神的性情。我们必须竭力追求荣耀的神自己，然后恳求他呢，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完全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我们要更多的充满神荣耀的灵，充满信心的灵，充满知识的灵，充满节制的灵，充满忍耐的灵，充满前进的灵，还有仁爱的灵。 你充满这些圣灵，你披戴神的美德，你分享神的性情。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罪人，我们有的只是从情欲，从天然本性生出来的败坏。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把我们的肉体情欲一切的败坏带上十字架上，与他同钉，解除而且致死他。然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就是为了要成就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在我们身上。那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多的离弃自我，放下自我，转向神，求神把他儿子那个信心的灵赏给我们，求主耶稣把他自己那个信心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用神儿子的信心来领受天父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无限量的圣灵。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曾经被神荣耀的灵充满，你也在灵里遇见了这位荣耀的神，你也清清楚楚地得着神荣耀的同在，那弟兄姊妹，我们还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比过去更加殷勤的追求，不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要分外殷勤的追求，求神再把那个信心的灵赏给我们，荣耀的灵赏给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知识的灵，使我们真认识他，真知道他，也求神把那个节制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聊天、使用电子产品、智慧手机的时候有节制，在娱乐的事上有节制，也求神把那个忍耐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学基督的忍耐，像耶稣那样的忍耐，也求主把那个前进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的打扮穿着不要一直跟随世上的潮流，叫我们的打扮穿着生活有进前的样式，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都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个意思是我们要恳求神把他那个完全之爱借着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神的爱德，爱德跟神那个爱的性情有份。所以神爱我们，他已经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神定义要跟我们分享他的性情，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大胆开口的求圣灵的充满，情辞迫切的直求，求神再把他仁爱的灵、前进的灵、忍耐的灵、节制的灵、知识的灵、信心的灵、荣耀的灵，多而又多的充满我们，使我们与那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神相似，让我们身上可以结满圣灵的果子，让神得荣耀，让别人得着造就。愿主耶稣的圣灵大大的充满在座的每一位。